Hello，大家好，我是阿丽，欢迎来到阿丽的时间。俄乌战从开打以来，真的就是一天一个样，每过24小时都有一个不同的局面发生。那最近看到的消息呢，是俄军和乌军是开战以来第一次交换了战俘。但是交换战俘这个事情没有得到太大的关注，而是另一件事情让人倒觉得俄罗斯方面有一点点暗度陈仓的感觉。就在交换战俘的同一时间，俄罗斯是加大了他对乌克兰各个地区的进攻，尤其是对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进攻。从网友在网上和各个社交媒体上发布出来的这样的视频可以看出来哈。黑夜的哈尔科夫几乎要被各种各样的炸弹都照亮了，炸弹的这个爆破声可以说是此起彼伏，接连不断。但是等到第二天看到的时候，除了满目疮痍的城市之外，还发现了让人觉得特别不耻的事情，就是在哈尔科夫的医院居然都被炸了。我们知道医院在所有的战争条约、日内瓦公约里面说的都非常清楚，像医院、学校这样的机构，明令禁止是不能进行进攻的。不管参战的双方两国，它的战争是多么的激烈，但是像医院和学校这样的机构是都不可以被进攻的。但是没有想到，他进攻的就是这样的机构，就是这样的地方。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从当下可以说是火力要比之前猛烈多的这样的一个进攻下，可以看出来说，现在的这个战争虽然并不像普京所预期的能够在24小时甚至48小时那样重复当年希特勒的一个闪电战把乌克兰拿下，没有这样的发生，所以俄罗斯把现在的战争扩大到了另一个战场，另一个领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看一下当下俄军轰炸的是什么样的地方就可以看出来了。俄军这次主要攻击的很多目标都在各个城市的民用设施、通讯设备，包括基辅里面非常非常有地标性的一个主要的电视塔都被俄军轰炸了。那轰炸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非常简单，就是阻断信息的沟通，阻断整个人民的这样的一个通讯。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的战争不仅仅局限在攻城略地了，而是同时进入到了信息战里面。但是不得不说，这一次俄军的反应远远的比乌克兰的当局要慢得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于这场信息战来说，乌克兰早就开始了他对俄罗斯的信息战。怎么说呢？如果来形容一下哈，这个乌克兰的总理倒更像是当下活在信息时代和社交媒体的这样的一个当代的人，而普京虽然他手里有着非常先进的设备，包括曾经也是雄霸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的地位，但是不得不说，普京这把年纪，他的理念，他的战争理念还停留在当年非常传统的战争理念里面，虽然不是冷兵器战争，但是呢，在他的思想里面就觉得说，我有核武器，我就是老大，我说什么谁都得听，他就觉得得核武器者得天下。但是远远没有发现哈，现在外面的世界已经早已不是他想象中的，或者说是围绕他想象中的那种模式去进行了。而乌克兰的总理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社交媒体和信息网络这样爆棚的时代成长起来的，甚至可以说乌克兰的总统是半个这种时代下的产物。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乌克兰的总统曾经是一个演员，是一个喜剧演员。那么演员除了有好的作品之外，这个大家不用说了哈，他最主要最主要他要攻克的这个战场是什么呢？或者说他要拿下的领域是什么呢？不就是媒体界吗？对吧？那演员靠的是粉丝，靠的是市场，靠的是媒体，所以可以说媒体和整个市场和整个信息的包装，或者说是信息的这样的一种铺展，对于乌克兰的总统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陌生的领域，或者说他已经算是半个专家，而且驾轻就熟了。那么反过来看，很多国际的媒体也说，乌克兰的总统这一次的媒体战 远远是把普京打了一个没有还手之力，因为乌克兰的总统是每隔几个小时都会在他的社交媒体上来冲着乌克兰全国的人民发话，尤其是前两天他在联合国的那通讲话，连同声翻译听到了都是潸然泪下。所以不得不说，在媒体战里面，乌克兰已经占到了先机，而且是把俄罗斯打得体无完肤的。就比如说，当乌克兰人民看到了乌克兰总理的呼吁，看到了乌克兰总理在呼吁所有的乌克兰的男人拿起武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的乌克兰人，尤其是乌克兰的那些男人们，他们从世界各地飞回了基辅，因为他们要告诉他们祖国的这些同胞说，我们回来了，我们是来保卫基辅的，我们是来保卫我的祖国的。那当记者问他的时候说，你怕不怕？他说，我们不怕，俄罗斯人才应该害怕。更不要说当乌克兰的总理呼吁说他要组织一支来自全世界的志愿军来投入到乌克兰里面，帮助乌克兰人抵御外敌的侵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确实世界各地从亚洲欧洲再到美洲就有人自愿的穿上军装去支持乌克兰，世界的志愿军队已经打到了乌克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样的一场媒体战，第一战告捷了之后，乌克兰的总统是赢得非常漂亮的。所以之后才发生了，普京虽然没有办法再继续跟上了，因为他即使再出来讲话，大家在这样完全透明的信息下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了。所以这个时候普京维持的还是他那种很传统的，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他的战争理念就是说，如果你要发生，如果你把这些人号召起来了，那我就非常简单粗暴的把你的电视塔给炸掉，把你的网络毁掉，让你的声音传不出去，让媒体里面看不见你，听不见你，人民也接触不到你，完全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这就是当下普京所谓的这个禁止信息战，还是处于当年的那种比较落后的状态，还是那种比较落后的思维模式和比较落后的状态。但是另一方面呢，说到底管不管用，不能说它不管用，因为当信息不透明、不对称、不公开、不平等的时候，我们发现确实在另一个国度，就是在俄罗斯境内，就完全发生了不一样的事情。最近乌克兰的大使在联合国发表声明的时候，他就念了一封俄罗斯的士兵给他母亲发的一条短信。那士兵就在短信里面，就是这位俄罗斯的士兵在短信里面就和他的母亲说，说我现在很害怕，我们正在轰炸所有的城市，甚至说以平民为目标。那当时我们来的时候，我们被告知说，他们也就是乌克兰的人民会欢迎我们，而现在他们却正倒在我们的武装车下。就在这条短信发送之后不久，这位俄国的士兵也是被打死了。那包括后来被俘的俄国士兵也通过媒体和网络的社交媒体说当初他来参加这场战役的时候，军队里面俄军方面只是告诉他，他来参加一场演习，一场实战演习，他没有想到说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他杀死的就是乌克兰的这些平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一场战争里面，当信息不平等的时候，它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另一边呢，也是在俄国的军队里面，俄国的士兵自己曝光出来的，就是当俄国士兵打开军队给他们的补给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俄国的军方发给他们的食品居然都是过期的。那这又是谁能想到的呢？所以说，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哈，就是说乌克兰的总统他可以说是一个媒体成就的一个名人，同时他又非常会借用到媒体的力量去传达他的声音。那也是在几乎同一时间，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次交换战俘的时间，他也说了，如果任何的俄罗斯军人他们愿意放下武器而且停止战争的话，那么乌克兰当下就会直接发给他们现金，而且完全的赦免他们。那对于一个被骗到战场上的俄罗斯士兵，又吃着过期的食品，还要顶着掉脑袋的风险，另一边只要放下屠刀就是金钱和自由，那你觉得当他们遇到信息公开，他们会选择站在哪一边呢？ 那么另一方面，说到信息战，那不得不说，其实普京在开始炸首都的电视塔的时候，在毁坏当地的网络的时候，乌克兰总统的信息战早已经开始了，而且第一阶段已经是收到了成效了。因为就在普京还在那种他传统的二战之后的模式之中，还在抱着他的核武器沾沾自喜的时候，乌克兰总理早在2月底2月28号的时候就发推文了。那推文是什么呢？他就号召外国的志愿者能够加入到国际的乌克兰的领土防御军团。那这个防御军团是干嘛的呢？就是他要召集国际的黑客加入到他的 IT 军团里面，对俄罗斯的银行企业还有政府机构发起网络上的攻击。所以他把这次对俄罗斯的网络攻击称之为数字入侵。那他的这个原文呢，现在其实我们还可以找到哈，他的原文他就说，网络战线已经开放了，请帮助乌克兰网络专家入侵占领者的平台，这一次你可以和我们一起在网络战线上战斗。那这条推文呢，是他在 Telegram 上发的。顺便再说一下，其实 Telegram 的这个软件，它的开发者就是一个俄罗斯人。那当初这个俄罗斯人要开发 Telegram 的时候，就鉴于说俄罗斯当局、俄罗斯的政府对信息的把控，整个对网络的封锁，他要开发一个不受政府监控的纯自由的交流的社交媒体和社交软件，这才有之后的 Telegram。当然这都是题外话哈。那么还是回过头来说，乌克兰的总统他在他的首页里面就声明说如果您有任何有关俄罗斯网络防御的系统漏洞的信息，请立刻通过聊天工具报告。那这些呢，可能就包括什么电子邮件呀、网站呀、网上银行啊、指挥和控制系统、计算机网络、认证中心、密钥、信使、社交媒体等等等等。乌克兰的网络专家将使用您的信息来攻打占领者。那就在这条消息发出去之后，很短的时间里，就在这个频道上面已经有24万来自全球各地的订阅用户了。当然也有人说，他们的第一目标就是要攻击31家包括俄罗斯的商业公司、银行还有政府实体网站。那么现在看到呢，从2月底开始，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网站已经没有办法访问了。官方宣布说他们遭到了分布式的拒绝服务攻击。那就在俄罗斯的官方网站发表这样的一个言论，发表这样的一个公告的时候，就有匿名者出来承担责任，说这个攻击就是我们做的。那么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是说，这个匿名者就是他的黑客组织的名称，就叫做匿名者，入侵到了俄罗斯的国防部的数据库，而且呢，入侵了多个国家的电视台，播放的就是支持乌克兰的内容。那还有就是几天前也是同样的组织，他们发布了，他们进行了分布式的拒绝服务攻击，也是破坏了政府的网站，还有国家支持的这样的一个网站。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哈，就是乌克兰的总统在一宣扬之后，这个后效应，整个在全球的这个效应是相当大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对于普京来说是完全的一记闷棍，他完全没有料到说会有这样的事情，除了核武之外，居然他们的国家会在这些方面受到侵袭、受到攻击。那乔治亚大学的信息和技术中心的研究员就说这样的信息攻击和网络攻击在两个主权国家之间是成为一个战场，真正交战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那之前在历史上，历史的战争史中从来没有发现过。而且对于这样的网络战来说，为什么它的难度，为什么它是易攻难守呢？就是因为当一个黑客组织想要攻击比如说一个国家的政府网站或者说是银行网站的话，那个银行网站是在明面的，每个人都知道，但是任何人都可能成为黑客。只要他有一个笔记本电脑，他打开这个电脑，不管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随时随地都可以攻击到他的目标网站，也就是说这个政府的网站或者说是商业的网站。而这个商业的网站是 完全没有办法预防的，防不胜防，因为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攻击就会来。啊，这个攻击到底是从美国来的还是日本来的？那攻击他的是一个组织呢，是一个专业呢，还是说只是一个网友的个人？他完全都无从下手。哎，这就是信息战易攻难守的特点。那么另一方面，像很多人说的，这一次中共尤其是习近平又被点名了，明明说好的站在和平一方，没想到左脸挨了一巴掌，紧接着右脸又挨了一巴掌，啪啪的打脸，哪巴掌都没闪过去。首先是在3月2号的时候，最近俄罗斯的驻华大使馆官方发布了一条消息，可以说完全的就把习近平出卖了，而且还把证据摆在了明面上。那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此前普京和习近平进行电话会谈的时候，这是2月25号发生的事情，那普京有向习近平很明确的说，他们要开展意在保护平民免受种族灭绝的特别军事行动，说得很清楚了哈，军事行动，也就是说他们要开战了，以确保乌克兰国家的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的。直到现在哈，俄罗斯说打乌克兰的原因都是要让乌克兰去纳粹化非军事化，也就是说让他完全没有军事能力。这个纳粹从何而来不知道，在全世界的眼里，这个纳粹唯一的纳粹就是普京，而不是人家乌克兰保家卫国的乌克兰。那么这个俄罗斯的使馆呢，说得很清楚了哈，说俄罗斯的普京已经向习近平说了，说我们要对乌克兰开战了。那么使馆的原文也说了，说习近平有强调尊重俄罗斯领导人在当前危机形势下所采取的行动。所以听懂了吧，这个习近平可不是站在和平的一方的，虽然华春莹可能当初是，当然也不知道是领了谁的命是敢这么说的，但是习近平很明确的说，没问题，你俄罗斯你采取什么行动我都挺你。所以现在人家俄罗斯的大使馆把证据拿出来了，响亮的给了习大大一个巴掌，退无可退，这是左脸受的一巴掌。那紧接着很快右脸就在3月2号3月3号的时候又被受了一巴掌，那就是在亚洲金融时报报道出来，说传闻乌克兰要宣布禁止向中国出口D30KP2 等航空发动机和零件。我们知道中国的军工依赖最重的不是别的地方，就是乌克兰，这个也是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说过的。基本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中国的军用技术大部分都是乌克兰来的，只不过它挂了一个中国的名字。最典型的就像这个报纸上报道上说的哈，就是辽宁舰就是乌克兰过来的技术，只不过它加了一个中国的名字。所以现在乌克兰说，如果你中国在背后给我捅刀的话，那不好意思，我为什么还要养虎为患，把你这头狼养大了反过来又咬我一口。所以现在传出的消息就是说乌克兰要停止向中国出口这些军用的设备了。那到底什么时候官宣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是蛮期待的。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们能够知道的，就是在两三天前，整个世界包括欧盟对俄罗斯实行的经济制裁，它的效应非常快的已经反映出来了。那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俄罗斯的卢布和美元的比例滑铁卢式的大跌，甚至比滑铁卢滑的还要惨。现在当下查下来说，一卢布已经换不到一美分了，只能到 0.89 美分了，也就是说一卢布的价值还不到 1% 的一美元的价值，跌的就是这么惨。所以在过去24小时普京有一个非常简短的声明，也算是公告，就是说从3月2号起禁止任何人携带超过10,000美元的外币出境，因为他需要外币，他没有美元了，如果人家再把外币带走的话，那么俄罗斯的经济就会崩溃了，卢布现在就像卫生纸一样不值钱，所以他现在开始禁止携带美元出境了。 这个政策听起来是不是觉得特别的耳熟呢？就在他的旁边的邻居大国崛起的那个大国，不都是超过5万美元就不能再往国外汇款了吗？是吧？汇款的时候还要让你写清各种各样的原因，你为什么要汇这个款？你又汇给谁？这个款项在国外用的目的是什么？怕的都是把外汇拿走。所以这两个兄弟之间倒是有一点点异曲同工之妙。随着欧盟的制裁，现在各个的银行业、大宗商品贸易，包括石油能源、信用卡支付、网络电信等等主要的行业领域，都暂停或者减少了和俄罗斯商业的往来。那随着这些商业往来的减少，现在三大的海运巨头也加入了，就直接导致说俄罗斯的货运和俄罗斯的物流就被大大的给砍断了。到底是减半了还是减的不到 10% 了，现在这个数量级还不能评估。不过可以看出来说，现在俄罗斯基本上他不想闭关锁国也得闭关锁国了。那不过很多人也说，不是第二阶段的和谈要开始了吗？是，第二阶段的和谈虽然要开始了，但是呢，阿里并不觉得说这是一个战争的转折点，因为就像很多媒体报道出来了，说现在俄罗斯已经有一条绵延60公里的装甲车队从北方逼近到基辅了，首都的基辅。那如果这60公里的装甲车开进基辅，那这个时候才可能真正是在信息战之后乌克兰本地巷战的一个战争最大的转折点。那这个转折点将会是下一个最大的看点。那么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消息呢就这么多了，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记得点击和订阅阿黎的频道，那我们下期有新节目的时候您就会第一时间收到消息了，我们下期和您不见不散。